做时间长了，腰和前胸会弯下来，这是不是一开始没有调整好坐姿？腰要挺起来，肩胸坐端正就好了。你这个就是腰挺起来，调整好姿势的这个，这是从你自己立了一个就是健身啊、健康啊，从这个角度可能你要调整。我们祖师没有说就是要挺起胸啊，要腰要直啊，我们祖师可没有这么说呀。我们祖师说的是只管念咒。你误认为就是坐的时候是要腰挺起来，什么坐端正就好了。你都不能想想你能不能一心的念咒啊，没有关系，你管他呢，不管这个姿势，没有这个姿势，没有这些姿势的要求，你没有必要在这纠结到底是他吧还是没有他，到底是直了还是没有直，你这种的纠结耽误你念咒，影响你持咒的质量，知道吗？非常不好，不要再考虑这个问题了。一般的都是会自然的有一些弯的，这都是正常的，大部分人都是自然的弯的。简单来说就是管咒语，当自己没有身体，当自己死了。你别嫌这句话狠心，你越早当自己死了，你越早当自己没身体，你越容易明心见性，而且那个身体也不一定就是坏，不应该在腰直腰弯这儿费心思。以前的那些那当然了，都走过弯路，过去的就过去了，不应该在这上费心思。那入定还有斜着的嘛，不是有斜着的，你看那个老师都说过，那藏密的那个佛像那都是斜着的呀，还有左歪还有右歪呢，岂止是前歪呀。你只管持咒，不一定什么姿势呢，不能管这个姿势啊，不能管这个姿势，打坐就咒语，就咒语这个事儿，没有其他的事儿。没遇到心密受别的法门的影响，心密的修法是心密的修法，其他的法门是其他的修法。你在哪个山上唱哪个歌，你既然修了心密的，就按照心密的祖师的，心密祖师没有要求的，咱们就别多加。按照心密的修法来。其他的法你在修心密的时候最好是归零，就是说别把两个修法往一块掺和。现在摆坐第二轮，陶青青啊，我印象中你应该摆坐过了，现在摆坐第二轮，第二轮第三印开始，怎么还拉肚子，是不是不正常？你要是觉得拉肚子不舒服啊，你就看病，你就吃药，这不就行了吗？你别把这个拉肚子跟那个修法呀就是联系的特别特别紧密。你觉得拉肚子拉得你很不舒服，影响你打坐，那你就吃药啊，看病啊。至于是不是正常，你有两点，第一个就是说你打坐的时候出现什么情况都是正常的，第二个就是你不打坐你拉肚子这情况也是正常的，我看都怎么样都是正常的，你就别跟修法联系。你要是担心你就治，你不担心你就随便躺，我看两个都可以。另外一个，你说你怎么还拉肚子是什么意思？你就是一直拉了三个月了还是怎么了？一直拉了一个半月了，每天都拉呀还是怎么着啊？你这个还拉肚子是怎么一个意思啊？修30天六字明才开始修心中心，所以速度比同时灌顶的人慢一点。我知道了。你说的是后面说的，你修心中心修的晚，没事，那个没事。你这个吃药的这个啊，对，就是你是从打第一座的第一印。就开始一直拉了两个月啊，应该不会吧。深圳是有打气，但是深圳的打气没有往外发消息，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三房一厅，装不多人。大家如果错峰打还可以，我们是这个今年立春啊，我觉得各地的也都可以考虑打，这个今年立春立的晚，那么从立春之后开始，那后面的那些天都算，今年情况特殊，我认为方便时候往后移一移也没有啥大关系啊，因为今年情况确实有很多的社会因素。第一轮拉过两天，第二轮哎呀你就拉这几天肚子也值得问，这有啥事儿啊，这都没啥事儿。你想应该不会，不是的，你拉过两天不算什么，你可能拉一个礼拜，这都正常的。还有一个，你对这个拉肚子这个事儿太在意了，我觉得还是太在意了。就是说的是第一个，打坐出现什么情况，不是你就是想出现它就出现，不想出现它就不出现。打坐出现什么情况它各有因缘，它都是非常具有偶然性的，根本都不存在应该不应该。第二个就是你这都不算啥，就是这就拉就加在一块总共拉了三天肚子，你还拿出来问问啥呀？ 那换拉一个礼拜，连续拉一个礼拜也是正常的啊。
嗯。
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问题啊？不应该在这个事上关注他。嗯，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？蔡氏同学，你就考虑去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别人考虑去，你就考虑去？如果这样的话，就别去。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个不去的意思，没事儿，我们这个没有公开的说，嗯，因为房子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房子，
嗯，
你要是真的是人多的话，我们还得再租什么的，没关系，
嗯，
对呀，不放在心里更轻松，我觉得，嗯，就是打坐出现的这些偶然现象，没办法解释，没有理由解释，不许提问，不许让我解释，就这样就最好了，我跟你说。嗯，所以这些事儿就是都具有偶然性，具有偶然性的东西就别在意。还有一个，你这个通过这打了第一轮，你就知道心中心的打坐它的变化是拉肚子吗？它的变化是你的心态呀，是你的心啊，是你的心态发生了变化。我是说不放在心里的意思，就是说的是，就是外向上的有什么变化什么的，这些你就别在意。我想我说的话，你就修了一轮心中心，应该能听懂。别在意，这个就已经是我们的修行了呀，就已经是我们的关照了。其实，陶青青，前几天在西安出差，差一点过了时间段呢，还好坚持推了饭局回酒店上座，结果好多人在等你吃饭，太险了，耽误了啥没有啊，你一恒心你就做了，什么也不会耽误，老是害怕耽误什么事儿，耽误这个事儿，耽误那个事儿，你都那么重要，这个人家离开你就活不了了，地球离开你就转不了了，嗯，总是这种担心，别有这种担心，你就真的是，当然了，每天早上做是最好的，每天早上做这个时候没有什么事情打扰，减少睡眠，但是真的没有做成，你就那么恒心，一恒心就是没有做的时候，你就那一恒心做了，也不会耽误什么。但是你总是上班的时间做，那不好。嗯，再遇到情况，在飞机上打坐可以，飞机上是可以打坐的。飞机上，你当天飞啊，有的时间长了，你有的还要跨国飞啊，那飞机上不打坐咋办呢？飞机上打坐，你就两腿交叉着地，嗯。两腿交叉在飞机上火车上两腿交叉着地，后背别靠着，就那样打坐可以的，飞机啊火车啊都可以的。我们对于打坐的地点并没有挑剔啊，是咱们修行人挑剔，总觉得应该在一个所谓的清净的地方打，实际上的话飞机上也清净，火车上也清净，这个你所见到的一切的它本来就是清净的，嗯，该打就打，不分地方不分场所，就这样就行。也有人在医院呢，那种脏乱差的环境中啊也打，那你该打的时候就打，没有什么的，都没事儿。那一座能打下来还是最好效果的一座呢。情不自禁在改变，早就意识到不是刻意控制，是真改变了。
嗯，
怎么改变了呀？这个改变不就是这些相啊对你的影响小了吗？所以说你别注意这些相，你把这个所谓的改变把它扩大，就是别注意这些相，别重视这些相，这就是关照。另外一个摆坐还是坚持，继续的坚持，最关键的是把摆坐坚持下来，不受那个忽高忽低的心态的影响，把摆坐坚持下来。每一年都变化很快，还不知道打期的具体的情况，不说那么远，你我都没说那么远，你还说那么远，蔡师兄。当然了，我们都是尽量避免的。那你虽然是尽量的避免，但是没有避免得了，你就硬做了，没有耽误什么，可以补救的。就你那些做的很大的所谓的什么什么的，也是可以补救的，都没有什么。就你横着心的做了，绝对不会耽误什么。说到这儿，我想着咱们现在提问也不多，就是说工作忙的人呢，他有的时候他难免就觉得，哎呀，我这打一坐我是不是耽误工作了，人家在工作怎么怎么样的。你首先你减少自己的睡眠去做，这是好的。另外一个，有个别的情况的时候，你就是说的是好像是打坐了怎么样的，也不是在工作上不好啊，我们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才能做好工作，才能够给公司做贡献，才能够为家庭服务啊。这个事儿实际上是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从社会角度的意义上来说的话，对于家庭，对于工作公司啊什么的都是有好处的，没有坏处的，就是加强自身修养建设，这属于这一类的，这怎么不是为大家好啊。 所以修行啊，你要是从世间法的那个意义，人家老是说佛法怎么避世啊，怎么怎么样的，它对于世间有积极的意义。我们用那种没有事儿的心态，并不避事儿啊，是该干什么干什么，那事儿来了绝对不避啊，但是那个心态是没事儿的心态。所以他，你要是从世间法的角度来讲，佛法它并不是有消极的意义，它很积极，很积极。所以回到我们个人身上，就是你就是打坐什么，你并不欠什么，不是欠人家什么，你打坐了咱也没有做什么坏事什么的，不是欠人家什么，你对周围都是有积极的无形的影响，潜移默化的影响。你跟你待的时间长的人，慢慢的他因为你安心，他跟你待的时间长，他也多少有一些安心，这都是好事。改变你形容不出来，就是说的这样，你连这个也别理会啊，连这个也别理会。坐上是不管有什么想法，不管有什么情绪，不管有什么身体状况，都别理会，只管念咒。坐下就是直接的不理会啊，不理会，就是说心态上不理会。事儿上那不属于修行，就是修行是说的就是心态上都不理会，一切都不理会，连这些改变也不理会啊，这样更轻松。那太长远的事儿了。所谓的知轻重放轻松，行行，你这么说也行啊，这么说也行。千座内实际上就是这个千座最重要，呵呵，但是你真的认为千座最重要，其他的东西你就是做的有所缺陷，也不一定是真缺陷呢、啊。你就是不理会身体了，身体也坏了吗？没有啊，做完了千座活蹦乱跳的，还比以前都好了。同样工作也是一样的，效率更高了。哎呀，这些本来不是修行上的事儿。啊、哦，就梧桐小院那个喝茶的那个地方，嗯，已经都开始了，一直打到二月底，你现在正在打。越说蔡师兄还越说了，蔡师兄，你就是说你要是真需要，你怎么着能够抽出时间打一个期？你这抽不出时间打一个期，就是你不需要，你就别信誓旦旦的说明年了，没事儿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事儿的。坐上如何能看见念头？看不见念头，所以。坐上并不是看见念头，也不是说看不见念头，也不是说跟着念头跑，坐上是你的自主的意识是在持咒，坐上你自己只有持咒这一件事儿，知道吗？心里照顾咒语，心里照顾的是咒语，心里并不管这个念头看到了没有，还是没有看到，还是我跟着念头跑了，还是我跟着念头跑了多远了，还是我竟然会起这样的念头，不是这样的。坐上你需要关心的是咒语，其他的都不是你关心的。你不但不关心咒语，反而关心了那个妄想，反而关心了那个贪嗔痴慢疑，这就是念头。你不应该关心这个念头有啊没有啊，念头不是你该关心的，知道吗？咒语才是你该关心的。坐上就持咒一个事儿。嗯，不清楚你的修行情况，修行了多长时间了？是修心中心的吗？嗯，方向可别错喽。另外一个，我们坐下呀，往往没有发现念头，这个发现了已经跟着跑一阵了，大家在懊悔。你发现了以后就别跟着跑了，就不要再起其他的了，又懊悔啊，这又是多了一层妄念，根本就没有。不管你发现的早发现的晚，最关键的是别理会。不随着这个念头走，最关键的是这个，并不是在于发现的早晚，不管发现的早还是发现的晚，发现了就别随着它了，剩下的来的事儿没别管它，当空白，当是一片空白，别管它。先做一个礼拜了，嗯，关心的不对啊，关心的不对。咒语它是你的法身慧命之处，它是你法身慧命的起点。我们就是借着这个咒语跟手印，才能开启明心见性，才能开智慧啊，才能够开明心，才能够明心见性啊。嗯，你这个不注意咒语跟手印，没有咒语手印不对，不注意咒语，那就完了，那就完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别不，我又不是让你是修成一个木头石头，一点念头都没有，不是那样的。你可注意方向啊，只管咒语，其他的来来去去都没有关系，都别理会，只管咒语。发现没有念咒，就回到咒语上，再也没有其他的事了。听好啊，再也没有其他的事了，不许再加别的了，那些懊悔啊什么什么的都别加它。还有一个，像你是千座一个星期了。就是这个百座过了以后，要看那个二组的正题启用百则， 正听其用百则，要看一看，看一看。那个里面说了，就是很多种情况，比如说妄念纷飞，比如说做的时候翻江倒海，其实这都不是坏事，这都是好事啊。你这个地方你能够逾越过去，你的修行是进步的。你以为的坏事都是好事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说就是这个百座过了之后，你的那个就是妄想执着减轻了很多，就这个时候的话，你的就是妄想执着松动了，容易开启智慧，容易改变知见，这个时候可以先看看书。百座以后最推荐的就是二组的那个正题启用百则，我们的新听里也有这个，也有这个，就是张浩啊，我啊，有关于新听这个正题启用百则的讲解。这个二组的正题启用百则就是专门交代给什么样的人呢？给做了百座的人看的，你可以看一看啊。佛法是开智慧的啊，张师兄，不是说的在那个有念头没念头那儿，在这一直拉锯拉锯拉锯到最后没有念头了，或者你想让念头起念头就起，你不想让念头起念头不起，不是这样的，这个修行方向是不对的啊。你的灌顶老师是谁？你可以找他问这篇文章，找他问这篇文章。如果你能够告诉，要不然你跟义工联系也行，是有这篇文章的。但是二组的这个正题启用百则没有收录在二组文集里，因为二组说过是给过了百座的人看的。你去这个跟义工，跟我们群的义工说一下，你是什么时候、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在哪里灌顶的？如果你能说得清楚，你说明你是过了百座的，那个义工会给你。再看老人的六顿迷心见性很好，就是百座之后啊，当然我理解大家那个心急想加座，但是百座之后这个时候是应该就是看一看书，调整用功思路的，不是用以前的那种着相的那一种的用功方法了，你知道吧？他是在心地上用功，他是要扫荡那个心理上留的各种的痕迹啊，是这样的用功，是不住相。是无所住，因无所住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因生无所住心，是这样的一个类型的一种用功方式。你摆坐了之后，你那个妄想执着减轻了，你就跟这种无相的东西容易契入，这个时候你那个用功也不是那种着相的用功了，这个时候要调整，这个时候看祖师的书就有帮助你调整坐下的这种应该怎么用功，也就是坐下的观照。看这个略论很好，总而言之就是百座过后要看一看啊，没关系没关系。略论也很好啊，我们在这变成读书会了，略论那是老人的精华呀，就是那略论那一篇文章就是老人的那个开始里头的一个精华，因为他就是就着略论明心，就就着明心见性说的。老师也提过，齐老师也提过，这个老人的略论是精华，很好很好，尤其是关于那五条，多看看。